哲学之课的话，今天正式开始。那么上一周的话，已经谈过了这个叫上课的一些设想，对吧？这个学期恐怕有半个学期的话是我讲了，哎，那么这个把这个各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材料的话，都稍微介绍一点。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曾经已经发表过的，对吧？那么纯文字的东西的话，在正式的出版物上都能看得到。但是从前几年听课的这个同学的感受来说的话，哎，这个自己看不如听你讲一遍，是吧？这个的话，可能讲的时候，的话，这个会增补一些，或者的话，这个提供一些思路，因为的话，比单独的看文章可能要好一些。那么在这个当然的话，各个方向的同学都有，也有外专业的，是吧？那么按你们所需，就是说想从中学会怎么写论文的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几篇的话，在这个规范上都挺好的。哎，如果想了解一下文物的情况的话，哎，看看图片也可以，对吧？也可以。哎，这个叫总而言之，按照自己的这个学科方向来做就行了。因为生活在这个六朝故都了，对吧？所以的话，从考古学上这个叫的分类来说的话，城址、城市遗址，这个也都是这个编排的时候是放在第一块的，对吧？所以城址下来以后才到墓葬，墓葬以后的话才是其他的一些，哎，这个叫遗物。所以我们的话把这个城址放在第一。城址现在发现的也很多，是吧？我们上课的时候的话，各段这个考古学的这个第一部分的话，都是讲的城址，所以的话，就隋唐考古而言，我们会重点讲这个长安城。但是我们生长在这个城市，是吧？现在的话，从六朝古都把它发展到了十朝古都了，哎，这个而且现在的话，基本上都如果研究六朝史的话，他会提这个六朝古都，但是在研究南京地方史或者南京地方文献的时候，现在开口就是十朝，啊。但是前几年我们这个一个这边毕业的师兄是吧？这个当然的话，对我来说是师弟了。那个叫卢海明，他写了篇文章说不止南京不是十朝古都，是11朝古都，加了个谁呢？加了那个杜伏威跟这个叫府公石对吧？那个隋末这个江淮反隋动乱时候，这个政权的话，他有名号叫楚。哎，这个楚的这个中心的话就在南京，而且我们都讲这个隋朝平了陈朝以后，把南京的宫城把它荡平，叫荡为耕地，把它变成这个叫耕地。从这个杜伏威他们这个建功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现在感觉到并没有完全荡平，因为他们在这里的话是修，哎，修了故宫而居。这个的话，修了就能住的话，这个东西的话，也就是说，恐怕跟我们以前想象中的全是一片农田，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吧？哎，所以的话，这个，那么在全国的各个省会城市中间的话，当然我个人我最喜欢是杭州了，是吧？哎，但是这个没有，这个一直没有机会到杭州去工作。哎，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想去，后来不幸考研了，是吧？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想去，不幸留校了，哎。这个人的话会被这个叫不停的让我离杭州越来越这个叫越远，但是第二个最好的城市就应该是南京，哎，不管从这个各种方面来看是吧？南京这个城市的话确实这个叫不错的。那么我们既然在南京这个读书，那么这个希望对南京这座城市的话有一些了解。哎，以前我们都出去跑，不知道同学们现在是不是还这个叫出去跑，拿个图是吧？或者拿本书。哎，一有空的话就到街上去逛，哎，所以的话边边角角的小街道我们以前都去跑过，哎，这个对南京城市的话，当然这个的研究的话是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特点了，是吧？从这个蒋先生开始，到蒋先生这个叫开门弟子叫郭立安，是吧？到后这个后来基本上到关门的时候，卢海明他们的论文做的都是健康城，哎。那么，所以的话，对健康城了解的人也很多。 大家都在这个叫评价蒋先的时候说，南京的每一块石头它的来怎么来的，蒋先都知道，对吧？这个的话了解到这个程度的话就非常不容易了，是吧？当然的话我们跟他相比的话还差得远了，等我如果有幸活到80岁的时候，说不定对南京的每一块石头的来由的话也能够讲出个一二来，是吧？到南京来的时间有长有短，哎，那么在探讨这个城址的时候的话，先把南京的这个叫地理形势把它用草图表述一下，这个的话要画的，哎，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是吧，文科二楼这个点的话是在两座山的山谷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最矮，我们往前是爬坡的，哎，所以如果简单的画一下的话，这个南大这个西门口的那个坡是东西向上的，是吧？这个话这个我们的话在这个坡底下了，是吧？这个地方如果往北边去的话，那个一个叫科学楼吧，就现在是这个叫对外汉语中心啊，那个一片，那个的话在造这个科学楼前把那个山把它平掉了，哎，平掉的时候那个上面的话发现了好几座宋墓，哎，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一条山，哎，所以我们的话正好处在这个那座山跟前面一座山的中间最低洼的地方，哎，然后再往西走，哎，这个地方的话这道埂子的话一直连过去，哎，到这个往这个地方来是这个叫隋家仓，是吧？哎，隋家仓的南边，哎，南边的话是这个叫五台山，哎，隋家仓再往西去到现在的人民医院，它是一座山，哎，人民医院往南，哎，这个地方是一座山，这个的话叫龟山，是吧？然后再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叫清凉山了，清凉山的话很大，是吧？相对江西它的占地的面积的话更大一些，这个是一座山。那么这个一系列的小山岗如果往东延的话，到我们这个后边这个地方是鼓楼岗，哎，鼓楼岗这个的东边，现在这个地方是北极阁，哎，这个一部分的话原来叫做基隆山。基隆山过了一段以后的话再往东，这个地方的话现在叫做小九华山，哎，那么在六朝的时候叫做福州山。福州山再往西的话就到富贵山，这个地方，这个六朝考古的点作为这个东晋的一个地陵的东部分东边，在这个富贵山，富贵山再往那个的话就是这个叫紫金山，是吧？哎，紫金山了，这个是东西向的一列。其实还有，哎，这个清凉山如果往北，是吧？这个的话是沿着长江的，长江那个时候的话就到这个边上，是吧？这个一个的话现在在那个叫国画院那个地方挂了个名叫四望山啊，四望山再往北，是吧？过草场门，哎，现在到这个叫南翼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叫做马鞍山。马鞍山的话一直往北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叫做现在叫做八字山，是吧？因为呢那个山体上有八个字叫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吧？那么可想是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命名的了。那么原来的话叫做原来叫做哎，他那个国画院那个地方标的那个标记的话标错了，四望山应该在更北，是吧？然后到江边上这个地方一块啊，这个就现在叫做这个叫狮子山，上面有那个阅江楼的，哎，六朝时候的话叫做鲁龙山，哎，好，然后往南，哎，这个地方是汉中门，哎，汉中门它是有山的，是吧？汉中门，然后往这个地方的话是这个今天朝天宫所在地，这个叫野山，哎，野山的北边有一个山叫做恭候山，哎，说那么这些地貌的话，可能今天都已经看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的话，从这个地势上来看的话，不管你怎么削平的话，你不可能削得太平，哎，所以的话，这个可以按照历代的地图去找。现在我们能够找到比较原始一点的南京市的地貌图的话， 哎，就是这个1935年出版的这个叫《南京的地图》，哎，那么还有这个叫清末编的这个叫《江宁府图》，哎，当然最希望搞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南京画的图，那个图的话非常的详细，我看过，但是的话复印不到，那个东西的话也是受这个管制的，哎，这个是这个山，第二个是水。在南京这个地方主要的水的话有这么几条，第一个是秦淮水了，是吧？哎，秦淮水的话，这个图的话我就把它画得太宽扁了，是吧？黑板的话这个叫不够，哎，那么在福州山这边，从中山上富贵山上流下来的一条河稍微偏一些，哎，这个河的话叫做清溪，哎，清溪的话也可以写成三点水的清，那么因为它在东边，东方的颜色是清，哎，所以的话一般是用这个青颜色色的清，哎，清溪它是可以说是弯弯曲曲的，哎，应该说也不知道是真的是由九曲呢，还是仅仅把这个九表示一个多，哎，所以的话这个清溪九曲在六朝时候是这个别墅群，是吧？别墅群，这个是一条。第二条的话，还有一个这个是基隆山，这个是南大，这个是南师大，是吧？南师大这个地方山背后有一条水一起源以后的话，经过南京城北，哎，从狮子山的脚下入江，这个的话叫做金川河，哎，所以这个。另外一条的话就是这个叫秦淮水，哎，在这个南边，哎，秦淮水，所以的话这个是这个叫天然的，另外人工的开了一条叫运毒，这个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叫考古调查的话，基本上认为在基隆山往南，这是鼓楼往南是新街口，哎，新街口偏东一点，哎，南边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叫建一路，是吧？哎，那么一直往东北偏到这儿，哎，那么最后到哪里现在是个谜，不知道，这个是个谜，哎，另外一条沟的话，为了使这个运河里面，因为这个运毒的话是运粮的啊，为了补充它的水源，从玄武湖引水，因为玄武湖当时是通江的，江的话是通海的，所以当时涨潮水的话一直可以涨到今天的这个叫安徽的和县，哎，和县可能有同学去过那个地方，一个采石矶，当然的话如果从江南来讲的话它是马鞍山了，哎，那个地方的话古代叫牛渚春潮，是一直到唐代的话都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哎，今天要看潮的话就要看钱塘江潮了，是吧？我们这边的话就看不到潮了。好，从这个玄武湖北边啊，从山北把这个水引过来，引。那么这个地方的话，通到这个一个叫然后往西边，哎，绕过都城的西北角和这个运毒相连，这个的话叫做潮沟啊。当然这个地方的潮沟的话，因为我们可能每天都会步行在这个广州路上了，是吧？广州路本来是一条河，哎，广州路的这个河的话历史最早现在能够追溯到的话是南唐的都城，南唐都城的北门或者北墙在珠江路广州路一线，所以这条水的话是南唐都城的北壕，但是更早是不是有？我觉得有，因为从这些山上流下来的水，沿着这个广州路，是吧？歪歪扭扭的，哎，汇入到这个潮沟里面，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非常大。好，那么这样一个南京市的基本形制的话，那么这个六朝都城在哪里？哎，在哪里？不可能在北边吧，是吧？也不可能在这儿，哎，那么按照文献记载的话，六朝都城的话它是夹在清溪和运毒之间的，所以这个都城的话只能 从这个范围里面去找，要不然的话，这个找不到的，是吧？所以，为了找这个城址，那么的话，这个研究文献的历史学家的话，翻阅了大量的文献，那么研究考古的人，那么这个工作的话，是要到2000年以后，进入这个世纪以后才做的事，要不然的话，这个观点的话不会有这么多的改变。所以最终这个城市的遗址的研究的话，也还是要靠考古学来证实它，要不然的话纸上谈兵的话永远没个头，对吧？好，那么我们的话就是想这个叫介绍一下这座城市的话，从这个文献的研究到考古的发掘的话，是怎样一步一步把它寻找出来的。我们先把前人的研究做一个回顾，这个是做任何东西的第一步，是吧？这个当然的话，今天上课了，是吧？不是专门为了这录像的，那么在我们各位同学都面临着写论文的这个困难，应该说很困难吧，现在要求第一步的话是对一个课题做一个学术史的回顾，但是看到的这么多文章，包括博士生是吧，答辩的时候的话，这个回顾的话都写的不尽满意，总感到你这个地方缺一块，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在写的时候的话都是罗列，关于这个问题有甲乙丙丁，这个对他进行过探讨了，是吧？但是甲乙丙丁他探讨了些什么，他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问题在哪里，这些东西的话都要一步一步来做的，如果说从规范上来说的话，都要这个做得比较到位才行。所以这个第一步的话是把这个在我以前对健康城做过研究的人的一些观点要进行，不是罗列，要分析，要剖析。这个文章的话写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是吧？从零五年写的，到现在已经快要过去5年了，而且也讲过很多遍，每讲一遍的时候好像都有一些心得，而且每讲一遍的是感觉到这问题的好像越来越简单。第一次讲的时候的话大概能够讲6个小时，现在讲一遍的话大概只要讲3个小时，因为有很多东西的话觉得没有必要讲了，但是我知道可能听众不知道，对吧？所以的话这个我们还是尽可能讲的慢一点。这个成果的发表，这个最早是在小庄学院的学报上发表的，那么这篇是稿子的话是这个叫发表在蒋占柱先生这个80周岁，那个书名叫做蒋占柱先生八字华诞送寿纪念论文集了，就是在这个上面的。除此以外还在日本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讲过这个话题，还在奈良女子大学讲过这个话题，那么去年在召开，前年吧，就这样子，2008年在召开这个健康城学术会议的时候的话又讲过一次，是吧？那么当然的话，这个在那种场合讲跟上课的话是这个叫不太一样的了，是吧？